神的作为，神的百姓受的苦难没有落空，没有落空，神借着苦难完成他最好的旨意。昨天有一位弟兄在吃饭的时候说，现在的中国大陆新的信徒一定是真的信徒，因为他们是在患难中压力下仍然站得住，就表示他们有真的信心。神能够成全人看为不可能的事，君王的心在耶和华的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回转。感谢神。第四个意象，请看第二章。第二章第一节开始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一人手拿准绳，我说你往哪里去？他对我说，去量耶路撒冷，看有多宽多长。我们再看第四节，对他说，你跑去告诉那少年人说，耶路撒冷必有人居住，好像无城墙的乡村，因为人民和牲畜甚多。耶和华说，我要做耶路撒冷四围的活城，并要做其中的荣耀。这一个人拿了准绳要去量耶路撒冷，看看有多宽多长，但是天使发了一个信息，说你要快快跑去告诉这个要量城的人，告诉他不要量。这里说你要跑去告诉他这件事，就表示很重要的信息，你快快去跑去告诉他说，量不得，不必量。为什么？因为耶路撒冷成为一个没有城墙的城市。为什么没有城墙呢？因为人太多，城墙是限制，现在把限制出去，成为无限制的扩展，扩展，扩展，一个更大更大人更多的城市。这是神的意象的信息，神的城成为一个无限增长的城。如果说有界限的话，神说我要做耶路撒冷的城墙，这个城墙就是活城，这个活代表耶和华的荣耀，耶和华的荣耀充满在圣城里面。今天的教会没有边界，永远扩展，救恩的门敞开的，都是门，教会的城墙上都是门，所以打开以后没有城墙了，只有门，救恩门到处敞开。每一个教会应该把他的救恩的门大大的打开，传福音的门大大的打开，不应该有任何一边的教会在传福音的工作上有任何的限制。神的心意就是毫无限制的传福音，做见证，使更多更多迷失的羊回来进入基督的光明的国度里面，进到基督的爱眷里面。我们常常要说，好像主说的，我另外有羊，另外有羊，还没有进到羊圈里来，还在羊圈外面，我必须去，我必须去带他们来，都归一个牧人来牧羊的。主是这样的态度，我们也是同样的态度，不是以我们已经有的羊为满足，我另外有羊，我们另外有羊，是神预备好要拯救的，让我们打开我们教会的门，传福音的门完全无限制的张开，让人进来。当我读到诗篇的87篇的时候，在那里看见诗人这样说，在整个的西安城，在圣城里面，耶和华最爱的就是西安的城门。然后跟着讲下去，87篇跟着讲下去，说很多的人都生在耶路撒冷里面啊，古世人就是埃及人，就是非洲人，生在耶路撒冷啊，还有很多其他的人 都生在耶路撒冷，列国的人都生在耶路撒冷，一个一个的做见证说，我生在耶路撒冷，我生在耶路撒冷。原来不是耶路撒冷的人，不是以色列人，是别的国家的人，是外邦人，但他们一个一个的做见证说，我生在耶路撒冷，我生在耶路撒冷，我生在耶路撒冷。那一个门是救恩的门，在整个的圣城里面，耶和华最爱的就是那一个门。在今天的教会里面，神最关心的是我们的福音的门。我们的福音门是关起来了还是开放呢？在这里，这个异象给我们看见，神的城，神的家，不可以有城墙，不可以有限制。如果有限制的话，就是神自己的荣耀，神自己的爱的限制。神的荣耀无限，神的爱无限，爱的限制就是没有限制，神的荣耀的限制就是没有限制。这一个活的墙一直向外扩展，死的墙会限住，活的墙按照更多更多的人而继续扩展出去。这是神对今天教会的心意。如果我们要建立我们的教会，我们必须必须让我们的众会有众弟兄姊妹有传福音的心智观念，让他们知道这是教会的首要的任务，传福音。如果一个教会忽略了传福音，任何其他的事奉都不能够代替。我们看第五个意象，第三章第一节，天使又指给我看，大祭司约书亚站在耶和华的使者面前，撒旦也站在约书亚的右边与他作对。再看下面第四节，使者吩咐站在面前的说，你们要脱去他，就是约书亚污秽的衣服，又对约书亚说，我使你脱离罪业，要给你穿上华美的衣服。第六节，耶和华的使者告诫约书亚说，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，你若遵行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言语，我也要使你在这些站立的人中间来往。好的领袖约书亚大祭司得到神的洁净，污秽的衣服脱下来，穿上圣洁华美的衣服。神更多对他说，约书亚，如果你自己遵守我的道，谨守我的命令，那么你就可以管理我的家，看守我的言语，我就是你在我的百姓中间自由的来往，有权柄的来往，有功效的来往，结果子那样的来往。这是什么？就是领袖的复兴，成为圣洁，合乎主用，得到完全的成圣。今天教会重新建立，教会复兴的路线是什么？我们在这里看见另外一个必须的条件，就是所有的领袖，所有神的仆人使你要成为圣洁，合乎神用，把污秽的衣服出去，完全的出去，穿上圣洁的华美的衣服，然后神就用他，他就有属灵的资格来看守神的家，就是基督的教会，就能够看守神的言语，就能够在神的百姓中间带着神的权柄，带着神的建造来回的行走，好像主耶稣在征台行走一样。我们再看第六个意象，第四章，这个意象是意象里面的意象，是十个意象里面最重要的意象，也是在当中的意象。 就是登台的意象。在这个意象里面，我们又看见领袖的重要。请大家注意，在这个意象里面，大家里要看见两棵树在旁边，当中有一个金灯台，金灯台和树之间有49条的管子，把树里面的油流过管子进到灯里面，就燃烧发光，成为一个明亮的灯台。但是在树和管子之间还有一道联系，是什么？就是两根树的枝子。在这个意象里面，一个很明显的重点放在这两根枝子上。我们看第11节和12节，4章11、12，我又问天使说，这灯台左右的两棵橄榄树是什么意思？我二次问他说，这两根橄榄枝，这两个流出金色油的金嘴旁边是什么意思？他对我说，你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？我说，主啊，我不知道。你看这里讲话的时候好像啰啰嗦嗦，知道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不知道，我告诉你。为什么要这样好像啰嗦重复在讲？只有一个用意，就是捉重，捉重，让撒加利亚绝对的注意，十分注意。我们知道学习最好的方法就是问题啊，把问题，一发问题就思想了，就变成主动的思想。没有问题啊，是你讲你的，我听我的，我也听进来，有没有听进去？另外一个问题啊，只要我望住你，你就不怪我了。但是我眼睛望住你，我的心可能讲别的。很多的聪明的学生是这样子，但是一发问题，他要回答问题的时候，即刻这个问题成了他的问题，他即刻参与在其中。所以教育永远离不开问答的方式。在这里神的使者就是这样。撒加利亚呢，你不知道吗？真的不知道吗？你想想看，你知道不知道？想过以后还是不知道，好，我告诉你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在神的面前的两个受膏者，一个是约书亚受膏的大祭司，一个是所罗巴伯受膏的政治的领袖。这两个领袖在耶和华的旁边，也在两棵树的旁边做枝子，橄榄树里面的橄榄油透过这两根枝子来供应灯台的需要。两个领袖何等的重要，神要用领袖。你看主耶稣写信给7个教会，记载在启示录第2章第3章，在那里主耶稣把信息写给7个教会的使者，不是写给7个教会的弟兄姊妹，不是，乃是写给7个教会的使者。意思就是说，主的信息先给他的仆人使女，让他们接受明解明白，然后传递，传递给他们所照顾的羊群。所以做主的仆人使女责任多么重大，如果自己没有接受，自己没有得着，自己没有领会，怎么能够传达？传达就是把灵受的传给别人，这叫传达。如果我们没有所得，无所得，我们就无所传。求神给我们常常的等候在神的施恩台前，来领受，来得着，来明白，来看见，来经历，然后把我们所得的传达给别人。在这里我们又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在其中，就是圣灵的能力。我们看第6节，我们常常说的，我们唱的，成为我们的诗歌，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信息。他对我说，这是耶和华之士说了巴伯的，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方能成事。这是一个呼声。在这个意象里面， 这个明清楚的确定的重要的呼声，这是一个宣告，神的宣告，不但为当时的时代，也为所有的时代，不但为当时的需要，也为我们的需要。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，这是对圣灵的工作和能力的一个重点。今天如果我们要建立基督的教会，复兴基督的教会，我们永远不能够饶过，不可以饶过圣灵的工作和能力。我们必须着重，我们必须追求，我们必须得着。今天教会对圣灵的着重还是不够，有的很着重，但是产生了偏差，所以不是偏差就是不够，很可惜，这个情况很可惜。我们要把我们对圣灵的信心了解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不增加什么，不减少什么。只有当我们清楚看见我们对圣灵的看法是主的看法，是圣灵自己启示的看法，圣灵对圣灵的看法，那是最重要。而圣灵把圣灵的真理启示给保罗，在他的书信里面，也在主耶稣的话语教训里面，也在其他的使徒的书信里面，让我们知道有所遵循，不是按照我们的经验，不是按照人的理论，不是按照别人的思想，不是按照人的希望，不是按照人的爱好，不是按照人的兴趣，是按照神的话。如果一个主的仆人，如果一个主的儿女，对圣灵的认识和追求完全建立在神的话语上，他就是走在一个稳妥的路上，不会不及，也不会过分，不会偏差，不偏左右，走在正路上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。在这里还有信心，信心，你看其他的三个呼声在这一章里面都是与信心有关的。第七节，大山呢，你算什么呢？大山的拦阻在信心的面前算的什么呢？在苏罗巴伯面前你必成为平地，神能够使大山变为平地，而且从这个山里面取材料建造圣殿，原来的拦阻成了建造圣殿的材料。第三次的呼声，那就是第七节下半节的呼声，且大声欢呼说，愿恩惠恩惠归于这殿，小字或殿或座石，恩惠恩惠归于这石。第四次的呼声，第十节，谁藐视这日的事为小呢？小的开始，但是有大的成就，不要小看微小的开始。三次的呼声都是信心的呼声。如果今天我们要让教会复兴，重新建造灵宫，我们必须有信心，这是绝对不可缺少的一个条件。我们在这里又看见很重要的另外一个要点，在这里我们注意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，这块石头在这里是双关的意义。一方面是说从那个原来拦阻的大山取石头来建造圣殿，意思说神能够使拦阻变成帮助，神能够用仇敌来完成他的荣耀，这是第一个意思。还有第二个意思是预表的意思，这一块石头就是上面第三章第九节所说的那一块有七眼的石头。三章九节，看呐、啊，我在约书亚面前所立的石头，在一块石头上有七眼，万军的耶和华说，我要亲自雕刻这石头，并要在一日之间除掉这地的罪业，这是救恩的磐石，赎罪的根据。这一块石头要除去全世界的罪业，在顷刻之间完成神的救恩， 所以这是救恩的磐石，上面有七言，这是活石。这块石头和四章所讲的石头，就是第七节讲的石头，是连串在一起的。所以第四章七节的石头是双关的意义，这是我们应该了解的。从这里我们看见一个很重要的信息，就是教会的基础是基督。如果我们要建立教会，必须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磐石上。请大家注意这里的翻译的一点问题。第七节，这块石头安在殿顶上，你看那个殿旁边有几个点，表示原文没有这个殿字，这是顶上，而这个顶的原文是头，放在头上，所以有的人把它翻作成为圣殿的头块石头，那也就是基础的意思，把这块活石当作圣殿的头块石头，圣殿的基础。主耶稣基督就是这个有七言的石头所预表的。所以在撒迦利亚书里面有好几次有主耶稣清楚的预表，这块石头是其中之一，耶稣基督是教会的方礁石，是教会的头块石头，他是教会的活石，我们也像活石建立在基督这块活石上，和他有生命的联系。如果今天教会要复兴，必须重新把教会建立在基督的石头上，和基督之间有生命的联系，除了基督以外别无根基，别无拯救，教会没有别的元首。我还有三分钟，现在来到第七个意象，五章第一节。五章第一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见有一飞行的数卷。他问我说：“你看见什么？”我回答说：“我看见一飞行的数卷，长20肘，宽10肘。”你们见过这么大的数卷吗？一肘是大概1尺半，20肘。那就是30英尺长，15英尺宽。这个书卷在飞，到处飞。这个书卷是什么？神的话，神的审判的话。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借助他的话来审判他的百姓，来洁净以色列人。这个重点很明显，神的话，神的话。你有了神的话，神的话一宣告出来，一被接受，污秽、罪恶与神的旨意相反的事物就被除去了。高举神的话，让神的话飞行在我们中间，运行在我们中间，充满在教会里面。高举神的话，如果要复兴教会，只有高举神的话。大家都重视神的话，都渴慕神的话，都追求神的话，都接受神的话，必然不行，没有第二个可能。下面第八、第九可以是连在一起的。这里我们看见第五节告诉我们，有一个凉气在空中飞，这个凉气就是代表罪人、恶人要受的审判。有一个女人放在这个凉气里面，那一个凉气的口就用一块铅片封起来，这个凉气是封住口的凉气，里面有一个女人。这个女人代表什么？第八节，天使说这是罪恶，罪恶在神的审判里面被封住。在圣经里面常常用淫妇来形容罪恶，你看在旧约里面是如此，在新约启示录里面也是如此。启示录17章用淫妇来代表与神为敌的一切的罪恶。这一个妇人跟着有来下面一个第九个意象，第九节，我又举目观看， 见有两个妇人出来，他们有翅膀，翅膀间有风，飞得很快。他们的翅膀很大，像环鸟的翅膀。他们把凉气抬起来，在空中飞翔，把它带到施拿的地方去，把它安置在那个地方。那个地方就是这个凉气里面的淫妇自己的地方。施拿就是巴别塔的地方，巴别塔就是人见通天的他与神为敌的地方，高举自己与神为敌。这个施拿就是一切罪恶的起源，这就是他自己原本的地方。现在神把罪恶放在他的审判的凉气里面，带回他原来的地方，让他在原来的地方受他应该有受的审判。罪恶在哪里发生，神就按照罪恶的性质来根本来审判他。就好像启示录第二章，在推亚推拉的教会里面有一个自称先知的妇人耶西别，他带领神的百姓行奸淫，吃祭偶像之物。神基督耶稣基督就说，这一个淫妇要卧病在床，这是审判。为什么要他卧病在床？因为他犯的是淫乱的罪，他犯罪的地方是床上，他受审判的地方是床上。意思就是说，神按照每种罪恶他基本的性质来受他应得的审判。所以犹大吊死，圣经说他到自己的地方去，他受他应该受的审判。现在神把罪恶封在凉气里面，带到他原来的地方受他应该受的审判。这两个妇人把他带去，这两个妇人是谁？我相信一种的解释是很正确。旧约以色列人被形容为妇人，新约教会被形容为基督的心腹。两个妇人，旧约的以色列人，新约的教会，神的工具，神的工具。这两个妇人，第九节告诉我们，就做神的使者，把这个淫妇放在凉气里面封起来，带他到审判的地方。神借着他的百姓来审判与神为敌的一切的罪恶。第十，对不起，我过了时间。第十，第六章，在这里我很快就讲完了。在这里提到有两座铜山，铜铁的铜，两座铜山。在铜山第一个路口里面出来了这个四辆车，套住四匹马到各地去。这个意象的意思就是说，神在世上的政治的范围里面仍然坐在宝座上，他完成他的旨意。最后一句话，第八节，第八节，他又呼叫我说，看那往北方去的那驾车，已在北方安慰我的心。这个北方就是指着巴比伦说的。这个解释在第二章已经告诉我们了。第二章第六节，耶和华说，我从前分派你们在天的四方，现在你们要从北方之地逃回。北方之地是什么地？这是耶和华说的。第七节，与巴比伦同在的西安民啊，应当逃脱。从北方逃脱就是从巴比伦逃脱，巴比伦就是与神为敌的地方。在这里说在北方，神的心得到安慰，就是说与神为敌的这个国家成了神的工具，成了神的器皿，来完成他的旨意。所以第最后第十个意象也和头两个意象同样的基本的意思，整个的世界的历史，一切的势力都在神的管制支配之下。好，连在一起，合在一起，这十个意象有七个基本的信息，刚才我已经都说过了，我原来要重复一次更加清楚，但是时间不许可了，你们自己把它综合起来，在十个意象里面看见七个重点。这是当时以色列人中心的七个信息，也是今天教会复兴的七个要点。 我们低头祷告。教会的元首耶稣基督，你建立你的教会，用你的生命来建立了教会，你也把你的教会建立在你的磐石上，阴间的权势不能胜过它。我们感谢你，有一天你要坐在宝座上，那得胜的人也与你一同坐在宝座上。主，今天我们凭着信心看见你的宝座，我们恳求你恩待你的众教会，复兴你的众教会，在你再来之前，使你的教会里面属你的人能够得做真正的准备，迎接你再来。听我们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